以西结书是以西结写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非常简单讲一下，就是它的背景是以色列在亡国之前就两度被巴比伦的军队掳去了一些人，在巴比伦居住。那以西结就是在亡国之前就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么在那里，他们很多人就在希望上帝会做一些什么奇妙的事，让以色列能够回归。那巴比伦或者是其他欺负他们国家会被上帝惩治。可是以西结的信息就说不会这个样子，以色列还没有被惩治够，先不要想惩治巴比伦。那这就是他的信息跟耶利米很像。就是以色列要等着上帝给他们的惩治。不过呢，以西结书也跟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很像，就是除了讲到上帝会惩治这不听话的儿女，上帝也会惩治列邦。然后在列邦和以色列人都被惩治了之后，上帝会拯救那被惩治之后悔改的神的儿女。不过那个就是末后的事情了。那在整个以西结书跟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西番雅书都有点类似的，就是看起来是很悲哀的，就是大家要等着越来越悲惨的国家的命运临到。但是这没有什么悲惨，我们都在主的手里，即使上帝给我们一些管教，只要愿意悔改信靠主，那么我们都是还是有福的哈。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好，这个以西结呢是在加巴鲁河边，这是在巴比伦的一个河，那个河边大概有相当多的以色列，就是被掳来的人住在那个地方。那这是在异地。在被掳的地方，在异教徒当中，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在以西结书，在整本圣经，特别是当以色列亡国或者是国势衰弱的时候，圣经倒非常强调这一点，那就是上帝在掌权，而且他掌权不是只有在以色列掌权。他在异教的国家也掌权，就好像今天上帝不是只有在迦因教会掌权，上帝也在佛光山掌权，上帝也在地狱掌权，上帝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完全在掌权，在掌管。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只管我们不管别人，上帝也管别人，只是我们是在上，我们因为信靠上帝，被上帝拣选。所以我们是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中被他掌管，那其他不认识他、不信靠他的，是在上帝的愤怒中，不知不觉地被上帝掌管。那么他们并不是在顺服当中，他们在悖逆，他们在不承认神当中，但是不能摆脱神对他们的掌管。在加巴鲁河边，上帝也在掌管，包括上帝不但掌管。上帝也会在那个地方显出他的异象，因此我们也在说，神并不是只有在教会显出他的异象，显出他的启示。神在不信主的人那边也会做这个事，只是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不知道、不明白。而信主的人，你看另外一个人，就像但以理，也是看到那么多异象，都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在可能是在尼布甲尼撒充满偶像的宫殿里面。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对这个偶像是深恶痛绝，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在这些地方看顾掌权。那神在这里也给以西结，也给以后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在那个地方，神照样开了天，让人看到上帝的异象。天开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天没有什么，天不像门一样可以开可以关的，但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好像上帝特别在做一些什么事，上帝总是在做事，但天开了，上帝好像特别做一些事。譬如说，上帝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请福于我们，这是马拉基书说的。譬如说，上帝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各样的洪水倒下来，那是挪亚的时候是，或者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会把硫磺火湖从天 硫磺和火从天上降下来，上帝可以让天开，使福气倒下来，使祸患倒下来，使丰富的恩典浇灌下来，或者就是看到神的异象。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啊。前面三十年四月初五日，那个四月初五都是年的日子。三十年，有人说是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那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啊，是在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的地方，是在异教徒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异象，在这个地方也有神的话，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大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原文那个灵是做手，我们把它翻成灵也是对的哈，因为耶和华并没有手，那个手只是在强调先知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好像上帝的手在他身上一样。神是灵，是没有手的，但是当先知被上帝感动，被上帝灵感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用这个手按在他身上。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有一个手按着他。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看到异象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也有手按着他。那都是在形容这种异象当中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很强烈，好像有一只手在控制他一样，降在他身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个东西是密切相连的，一个是异象，神的异象，第二个是神的话，第三个是神的手或者神的灵。这都在表示先知经历到很丰富很深刻特别的上帝的工作在他身上。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就形容或者了解成新约保罗讲的那个圣灵的漠视了。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就是神的灵在这个被漠视的人身上工作，使他能够有一些跟我们一般人、一般基督徒或者是一般这个万事万物被上帝的一般恩典、一般作为所影响不一样的，有一个很深刻的能够得到上帝权威的、特别有权威的话、特别深刻的话，是要叫我们得帮助、得教导的。好，那这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看见神的异象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神的手在身上也很了不起的事。不过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的，而每个人都能有的是有神的话。就今天我们不一定能经历到神的手或者神的异象，但是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话，就是我们能经历到圣经，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但是重点也在乎你经历到这个，你有没有信心接受它、相信它、顺服它。那我们也希望神的话临到我们，那如果我们要相信，我们也希望神的灵临到我们，因为神的灵、神的话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开。如果没有神的灵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对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是既然一定在一起，我们就求神的灵工作，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也就看到上帝奇妙的智慧能力等等。好，下面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我们先简单的讲哈。从第四节开始看到的异象是一个很奇怪的亮光的东西，然后他看到四活物，那个很亮很奇怪的东西大概就是四活物。然后看到四活物的同时呢，十五节以后又看到四个轮子。那四活物、四个轮子还有这个那个大云哈，那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都不要看到表象，要看到重点。就好像我们以前啦啊，以前小的时候，台湾还有这个外国的总统来，然后那个时候比较神气一点，还有警车或者宪兵开道， 然后会有一辆一辆的车，我很多人看哈，我们小的时候看过，艾森豪总统来过，巴勒维总统来国了，国王来过哈，就有过。现在因为民主时代了，一方面也不太多这些人来，第二个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些很大的场面。那你看总统来的时候，那我们小孩子有时候看，哇，那个宪兵和摩托车很神气。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要看的不是这个，要看的是总统。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在看异象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不是那些怪怪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一些异象而来的是有点奇特，但是我们不管有没有奇特的东西，最重要的要看到的是上帝。但上帝是看不到的，因为人是有罪的，人看到上帝会死亡的。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些异象，听到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如果你不透过耶稣，你是看不到上帝，你是不认识上帝的。如果你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而没有因此借着耶稣基督而认识上帝的智慧、权力、慈爱、十字架的大爱，那你就是看错了，那甚至可能是鬼。我们看圣经，平常的事或者特殊的事都要看到上帝。这跟神迹奇事也很像，你看到神迹奇事，如果你只看到说，哦，我现在从今以后有饼可以吃了，就跟那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从今以后瞎眼的可以得医治了，这都没有看对。因为你要吃饱不需要耶稣，你要吃饱你到饭店也可以吃得饱，你要吃饱你去那个政府周济游民的地方也吃得饱，也不要钱的。你要看病也可以到医院去看病。你看神迹一定要看到耶稣是主，你一定要所有的神迹不是只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些只是一个媒介，叫你来敬拜相信这位耶稣的，这位上帝的。所以我们在看这里的异象的时候，不要去看那个活物的稀奇的地方，它是很稀奇，圣灵也花了很多篇幅去写，但是它那个重点是在讲到什么呢？是在讲到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服侍上帝。他要表达的是这个，事实上不仅是这里要表达，可以说全圣经都要表达这件事。我们上帝造了一切的受造物都应该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权柄下侍奉上帝，而且瞻仰上帝，而且享受上帝。这里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意象来描述这一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唯一的一个道理就是了，因为上帝永远是宇宙独一的主宰。好，他看到狂风从北方刮来，那他说北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有可能有一个意思，因为圣经里常常讲那些以色列的敌人从北方而来，那么意思就可能是提醒以色列，也提醒我们，即使是敌人从北方而来，北方仍然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好，狂风从北方刮来，那个地方那个来的不是敌人，来的是耶和华。不管是敌人是朋友是天使或者耶和华自己，神都在完全的掌权，神都做一切奇妙的工作。好，刮来呢，就有一朵包含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这里一方面用火、用光、用金来形容，都在形容什么呢？在形容上帝的圣洁伟大。那个云或者大云，你从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知道，云的出现常常是象征上帝的灵在。云柱、火柱一出现，就是好像上帝到以色列人当中了。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云，那也是表示上帝就在那里，就是云的出现，耶稣升天的时候也有云，那都显示出上帝的同在，或者耶稣的神性，或者是神在旷野的时候跟以色列人在一起。那么现在也是在加巴鲁河边， 在被掳的人地方，在我们以为不是圣殿、不是圣地、不是圣日的地方，充满异教的地方，上帝仍然也在那里。有的时候显得比较明显，像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显得不明显，神的儿女都要信啊。那火常常也表示是上帝的审判和炼净，像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在我以后的比我更大，他要用火和圣灵来给你们施洗。火是形容上帝圣洁和圣洁炼净我们的工作，那个光辉也是表示上帝的圣洁荣耀。在圣经里面讲到光，常常是指上帝的真理，这个真理让我们聪明有智慧，这个真理也让我们洁净敬畏上帝。有的时候这个光也指着爱，譬如说约翰，包括约翰一二三书就喜欢讲，人在上帝的光中就在爱里面，在黑暗中就在仇恨里面。那不过在这里我们就把它了解成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圣洁。好，第四节可以是在比较讲上帝，第五节就在讲上帝的受造物了。好，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其实就是代表上帝一切的受造物，或者上帝一切受造物里面的活的。当然了，我们会说植物也是活的，不过在旧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在讲到活的时候，有跟我们现在有一点同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活跟动是有关的，活动活动，这个人是活的，因为他会动。那么生物课本里面说，生命的现象、生活的现象就是会动、会运动。那所以这里的活物呢，是指着动物，而不是指着植物，也不包括那个没有生命的矿物，虽然这都是上帝所造的。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用矿物、用钻石、用宝石来形容上帝。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生物、是无生物，是会动的、是不会动的，是有形状的，石头啊、大山呢、啊，或者没有形状的，聪明啊、智慧啊、全能啊，那通通都或多或少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形象来。那这里他就用动物来表达，那个这个动物呢，也用比较明显的来表达，而没有用昆虫啊、蚂蚁啊这些，用比较明显的那来形容上帝的受造物。上帝受造物里面，当然最荣耀、最美好的就是人。那么人呢，这个有人的形象，不过他也随着再讲到这四活物，也就是受造物的彼此的关联的密切，都应该来服侍上帝。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在灿烂如光明的铜，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个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前往直行。就是他不会，他的脸不转的，他全身这样动的啊。我们很难想象，因为这是一个意象，我们不太知道这些，因为我们看也看不太懂。四个活物是指每个活物有四个脸吗？那总共就16个脸，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总共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翅膀吗？然后总共有16个翅膀吗？应该也不是这样。但是那个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那个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其他的东西都有腿吗？这就是他在看一个意象，然后用我们人的3度空间、时间来去了解、来描述。其实这是一个意象，所以可能就我们的了解跟当时这种 这种超自然的现象，不一定完全吻合。不过我们还是再讲一次，就是这四个活物，在启示录讲得更清楚了哈，就是人、牛、鹰还有狮子哈，都是在表达上帝受造物里面的代表，然后这些都来服侍上帝，上帝创造都非常美好。那个牛犊的蹄啊，是灿烂如光明的铜。那个铜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表示审判的，因为可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水银的镜子，铜镜比较能够反映出那个照镜子的东西的样子来，哪些地方脏了，哪些地方干净了，哪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好像审判一样。那么这里可能是指着神的受造物所走之地，以牛犊的蹄都把上帝显出来。那上帝所显出来的，包括上帝对人的审判和指引的道路。那翅膀呢，当然是表示快速了。那我们可能也讲到说，这四个活物所带来的上帝带来审判，而且是迅速的。那有人的脸，第十节，有狮子的脸，然后有牛的脸，有鹰的脸，就是好像把人是万物之灵啦，然后空中飞的鹰是最荣耀的啊，然后家畜里面最有力量的是最工作的是牛啊，野兽里面就是狮子啊，啊，然后他们也都有翅膀，因为要好像是带着耶和华到不同的地方，也不要把它想成这就是耶和华的坐车或者是飞机，这只是一个形容，上帝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他这样来形容是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受造是要来服侍上帝的，我们蒙恩典也是服侍上帝的。这个翅膀呢有两个在飞，那么然后呢以下两个翅膀遮体，解经家也这样讲说，因为你在上帝的面前，你不能够赤身露体被上帝看到，因为你是不洁净的，所以就有这个翅膀遮体，好像有点衣服遮体一样，遮这个动物。那这也表示即使是被上帝所用的，我们仍然是不洁净的，或者是仍然是不配在上帝面前的。十二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就是这个说起来有点僵直哈，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僵直的，他的意思是表示说他可以直接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可以很灵活很正确，不改变任何的方向的，不转的，就到要去的地方。那你就看到重点还是灵了，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听，神的话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行。十三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里都再一次形容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上帝的严厉，上帝是会审判人的。那么神的审判，我们常常想到最可怕的神的审判就是地狱的火，那里很明显的是审判，但在世间，在今天，神也不是不再审判我们，只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只要这个审判的光、审判的话、审判的灵临到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错误、软弱，愿意悔改归向上帝，就得到上帝的赦免；如果是我们的不纯净，就得到上帝的炼净，所以对我们是好的。这活物呢，又来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那这也让我们想到耶稣说的，人子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一样， 东方发出西方照亮，就是上帝的权柄其实是刹那之间就临到各个地方，其实比闪电还要快，比声音还要快，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并不是讲一句话从北方开始讲，然后北极的人听到，然后经过声波传，传了几分钟，然后远一点人再听到，再传几分钟，再远一点人传听到。哦，如果神要这样传他的话就太慢了，其实就算用光来讲也太慢了，整个宇宙不知道有多少光亿光年。这些只是在形容上帝是同时的把所有的审判、恩惠、慈爱加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它是全能的。不过我们人有限，所以他常常用有限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然后我刚刚说了，我们应该看的是上帝，但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受造物把上帝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只好只看受造物，因为看上帝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看不了。受造物也有一些很特别表现出上帝的样式，那他就继续看到这个受造物的一些特点啊。十五节下半句，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这也很奇怪，脸的旁边有个轮子，当然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等于那个受造物的脸跟他的脚连在一起了，轮子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这个做法哈，好像水苍玉。我刚才讲到说在启示录有用矿物来形容上帝，这里也用矿物，刚才是活物，刚才是活的鹰啊狮子，现在是水苍玉。我想也在讲到受造物的宝贵，我们是不配，但是因为是上帝所造的，不管是牛啊狮子这些东西也有玉的那个价值。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这有点像那个轮子像那个地球仪一样，就是不是圆的而已，而且是球状的，那个球状的轮子，各位你们出国的时候那个行李箱的轮子如果好一点的，常常就是不是圆的而已，而是球状的，这样转弯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耐用一点，我想这个它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十七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啊，这我们更是难以想象的啊。这个轮子是这样，轮子是圆的甚至球状的，而且轮子像眼睛，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也是讲到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借着他的受造物，他的使者能够看透人的肺腑心肠和整个受造宇宙的一切。眼睛一方面是美丽的，另外一方面眼睛是锐利的，上帝的眼睛是美丽的，上帝的眼睛更是锐利的，好像一个利剑一样，好像希伯来书说的人的心思意念魂结灵都能够分得开，把我们里面的错误需要都分辨清楚了。上帝在审判、管教、提醒、安慰、鼓励我们，上帝的仆人所到之地带来审判、带来光明、带来安慰、带来鼓励都有，但最重要这一切都是要服侍上帝。那不仅是东西南北可以走，而且是上下四方可以动，就是立体的哈。那么就是十九节，它不仅是走，它还可以上升，当然可以上升，当然也可以下降。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这个话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我们是跟随耶稣，我们是被耶稣的话领导，那么用圣灵来讲，就是我们是跟随圣灵，我们被圣灵来引导。 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神的话、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也不要分开。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是一个像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哥林多前后书都有讲，我们是体贴圣灵的，我们是思想圣灵的，我们不是体贴肉体的。我们的生活、意志、言行引导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情欲，不是我们的私欲，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思想，是圣灵的思想，是上帝的话，是十字架的道理。他叫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他怎么指引我们我们就怎么从那里得力量、得方向。好，二十一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啊，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也在哪里。我们务必是跟随主，务必是听主的话，务必是被体贴圣灵的。那么他走我们也走，他站住我们也站住。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跑在主的前面急躁，也不落在主的后面迟钝，是跟着主的。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我们能上能降，能左能右，能前能后，都是有灵在我们里面。这一句话也再一次提醒圣灵的重要。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上升呢？我们怎么往高处行呢？我们的肉体是往下掉的，我们是没有那个高贵的、善良的、爱主的心思、意念和能力，必须有神的灵。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状，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之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好，这里有一句非常看起来是很轻松的一个字眼，或者是很容易叫人忽略的字眼，但却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穹苍。穹苍在创世纪里面好像在讲一件事情，穹苍是把那个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那是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中文翻要有空气，其实应该是穹苍。第八节说，创世纪一章八节，神称空气为天，就是好像整个有一个天，有一个穹苍，有一个屋顶，这个屋顶呢分把水分开，天上有水，或者是把天和地分开了。那个穹苍一旦破掉了，或者窗户打开了，就是挪亚的大水下来了，就是他把这个分开了，将水分为上下，一个是天上的水，一个是天下的水，或者是上天和下地。穹苍是一个分界，而在以西结书，穹苍分的就是上帝和受造物。好像穹苍以上就是上帝，它非常含糊的，但是如果你注意看就看出来了，穹苍以上是可怕的上帝。他说可畏的水晶，也再一次不用狮子、老虎或者任何活的东西来形容上帝，免得人把这些活物偶像化。当然你用石头来形容上帝，人也可以把石头偶像化，但究竟比较不太容易这样做。所以启示录和以西结书都有这个情形，比较直接在描述上帝的时候，他就用这些石头来表达，免得人真的以为上帝就是这些石头，因为人不太会这样去想他嘛。但如果你说穹苍上面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你就以为上帝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了，那他就不这样来形容。可畏的水晶，水晶哪里有什么可畏的呢？这都在形容说他好像有一点感觉到，那就是上帝了。 有一个穹苍保护着神的荣耀不被我们偷窥，也保护着我们不被神的荣耀消灭掉。看着像可畏的水晶，就是22节，这很重要一句话，在描述上帝。因为其他的经文都比较间接，是在描述上帝的受造物。那么上帝的受造物其实就是反映出上帝。好，穹苍以下这些受造物呢，就有翅膀，有遮翅膀，执张是服饰，遮体是表示我们的不配。24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这也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这我们又不太懂了，它垂下的到底是几个翅膀啊？那么，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两个翅膀遮身，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还有连接，就是这写得很复杂。那还有复杂的嘞，各位，这个活物你在创世纪里面，那你就知道就是基路伯，就是看守那个生命树的基，或者是伊甸园不让人能回去的那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四活物，在以西结书后面也有讲。那么好像学者一般，也不或者是牧师也喜欢讲到说，四活物就基路伯，基路伯就天使里面很重要的。不过这些我们就实在不太敢确定了。圣经里面比较多讲到四活物是基路伯呢，比较好像形容它是耶和华的工具，比较没有直接讲它就是天使哈。但这些也不太重要了哈，因为万物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使者。好，这个四活物他们那个行走的时候，那也奇怪了，行走的时候听到翅膀的响声，那他应该说飞翔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应该听到前面讲的那个蹄子的声音嘛，或者轮子滚动的声音，听到翅膀的声音，这也表示说，上帝或者上帝的仆人，上帝使那个东西，上帝使用工具的迅速。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慢，包括上帝给我们的救援救助，我们常常觉得很慢，其实不慢，上帝有他的旨意。像大水的声音，哦，这我们又在启示录里看到了，上帝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大水呢，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是形容审判，洪水来了，或者是大水的声音，那么表示一个巨大的能力，可能破坏的能力要来了。像全能者的声音，我们是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就间接的来表达说，神跟耶稣讲过，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另外，神跟保罗也讲过，你为什么逼迫我，或者基督这样讲过。那一般我们来讲，全能者的声音大概常常就比较间接的说，像雷轰的声音，震动的声音，总之叫我们很害怕。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军队的轰嚷我们今天也没有听过。那么你们如果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印第安的军队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叫。我没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哈，不过那个有的军队去攻打的时候就会吼叫。那通常这种以前用吼叫的方式，两军对峙，最后要肉搏战的时候就吼叫，所以军队轰嚷的声音应该也是一种吼叫，可怕的声音。因为特别在以西结书讲这话，都是要表达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临到了。当然上帝的声音临到的时候，当然非常可以是温柔的声音，那就求主帮助我们是用敬畏上帝的态度来生活，那神的温柔怜悯就临到我们了，而一站住就翅膀垂下来。好，我们刚才讲到的说穹苍以上，现在就讲得更明显了。第26节，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刚才是讲到石蓝宝石，在前面一点讲到是可怕的水苍水晶哈，那都在形容上帝用不同在不同的东西都可以呈现出上帝的形象来。第二十七节，我见他从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从腰以下仿佛有火的形状，周围有光辉。这我们前面都讲过，光火都是在形容上帝的权柄、审判的威严、炼净的能力。哎，火完了又讲雨哈，二十八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你也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用雨，为什么要用虹来形容呢？因为我们再一次，雨和光或者雨和阳光都可以是审判，也可以是恩典。没有阳光没有雨我们就枯干了，但是阳光太多像烈日熬人，或者雨水太多像洪水淹人，也可以是上帝的审判。那个洪呢，也可以是上帝审判的结束，就是在挪亚跟上帝立约的时候的记号，上帝不再用洪水灭人了，因为挪亚的献祭让上帝很喜悦，所以那是人跟神和好的情形。但那个红又像一个弓挂在那个地方，就表示人如果得罪上帝，这弓还可以拿来随时射我们的。所以红祭是表示因着挪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因着耶稣所做的中保的工作，让我们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但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恩典，他的愤怒的弓像红一样也在那边，这对历史历代人也是这样警告。所以我们看到红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它七彩很漂亮，我们看到红的时候也要想到，如果我们不悔改是会灭亡的，上帝会更严厉的用火来灭掉我们。好，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好，因为第二十八节他是俯伏了，这个你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也看到，在使徒约翰的情形也看到，就是因为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简直吓死了，我们简直全身无力就瘫在地上。那么但是神要我们站起来，一方面也是恭敬，一方面领受他的话，站着好像就表示我领受完了就要去遵行，就是神对我们说话，一方面我们应当恭敬的领受，一方面我们就好像要去，就好像一个部下站在君王的旁边，听了话就准备马上去执行了。第二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啊，你看，你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才能站起来；你得到圣灵的能力，你才能站起来，你也才能听到上帝的话。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他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好，这个是一个差派，而在圣经里面上帝差派很多，比如说上帝差派，你可以说差派亚伯拉罕到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不过那个好像比较不是对迦南地的人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差派呢比较喜欢开始讲是神差派摩西，差派摩西到以色列人那里说，神眷顾你们，你们要跟着我一起出埃及，跟耶和华立约，然后到流奶与蜜之地。差派摩西到法老那里去说，你要让我的百姓走，要不然你会遭殃。然后差派先知去跟百姓讲，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差派耶稣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而且为我们赎罪。 然后差派我们今天到处去传扬福音，也警告不听上帝话的人的结果。我们差派，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身份，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能力，去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这是差派。那我们也就很遗憾的说哈啊，我们再早讲早一点，其实约瑟也是被差派的。诗篇有讲到说，应该是105篇，神差他去埃及。那倒不是埃及要，最重要的他也是做了，在埃及储备粮食，然后让以色列去的时候可以得到平安，也让埃及人有平安。那这里神差遣以色列人，差遣以西结到以色列那里去，要跟他们最重要就是传讲上帝的话。传讲上帝话的内容是什么？他还没讲。但传讲上帝话的结果他却讲，那这是很沮丧的。神差你去工作的时候，差你去譬如说澎湖去宣教，建你去那里建立教会，然后去差派的时候，神就跟你讲说你一定会失败的，没有人会听的，我们不想去了嘛。但是你看哈，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都有这种情形，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连耶稣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神说我差你去，他们不会听的。那因此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差派或者差遣就要有更大的信心了，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因为工作的结果才去，工作的结果不好，上帝说你要去你还是要去。就是我们很喜欢听到就是差派我们去，然后他们就会悔改归向主了，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结果，有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刚硬，起码对犹太人一直是这样，包括耶稣，就他们耶稣派着上帝派着一个加一个先知去，然后他们有的要杀害，有的要赶走，到最后差自己儿子去还是把他打死了，他们不听，中间有的时候有少数愿意听的，我们今天也要有这个预备，可能很多人都不听，但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你要让他们知道有先知，这个有先知其实不是在乎他们听不听，而是在这个被差派的先知不管人听不听都忠心传讲上帝的话，这就是一个被差派的人的特点。第六，后面的都是类似的话哈，6节7节哈，你去我去差你的地方有荆棘和棘藜，也就是你去工作是很艰难的，这些家伙都是会刺人的，不听的，这些家伙像蝎子一样会蛰你的，你不要怕他们，你不要怕他们的话，各位，是他们要怕你们，他们要怕你们的话。哎呀，但是你心里没有圣灵，你心里没有主的话，各位，我们就很沮丧，我们就会很灰心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主，要有主的圣灵在里面，甚至我们现在看前面所有的意象都是为了这个提醒你，你看到上帝的大而可畏，你看到上帝的真实，而你不是看到说哦，将来去工作会多艰难，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的真实，你不要怕他们，不要惊慌，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哦，这也是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哎呀，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提醒对我来讲是很及时的，但是我常常就更听不下，更害怕啊，就是神不准我们，神不要我们因仇敌的强大可怕而害怕，你不可以因此惊慌，你不要怕他们。神常常提醒他们先知，我们只应当怕一个，耶稣也提醒我们，就只怕上帝或者敬畏上帝。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你要怕的是杀身体又能把灵魂丢在地狱里的，那是上帝，那才更可怕。你不要怕他们，要怕上帝，你也不要爱他们，你要爱上帝。那我们今天都在这方面错了，爱的常常是上帝以外的，怕的也是上帝以外的，就没有力量。好，那你要领受，那这又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提醒啊，在以西结书有，在 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意思要吃上帝的话，意思其实就是你要传讲，你要领受，你今天不领受你怎么传讲？我们今天去侍奉，不把上帝的话，不认识基督，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那怎么可以呢？那我们就跟那些传的对象一样，他们都不肯听啊。那不管他们听不听，你自己不听上帝的话怎么可以呢？第八节就要你吃，意思就是要迫切的、真实的、有恒的、渴慕的把上帝的话先放进去。你要有一个说了人家能听的口，你要先有一个愿意听的耳，愿意吃的嘴。好，第九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卷书，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词，其上有写的有哀叹、叹息、哀嚎、叹息、痛、悲痛的话。上帝的话当然有很多非常美好的，而且我们必须说，上帝的话基本对我们这些信人都是美好的，但对不信的人是定罪的。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跟这些不听话的人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讲出一些定罪的，就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不过各位你要知道，我们所传讲的基本的还是福音，固然也有律法的严厉的审判，但是我们基本是福音，或者这两个同样重要。而对愿意信的人，我们是信的人，就是福音了。好，这个手，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有一卷书卷，然后这个手伸出来其实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说你一定要领受上帝话的意思，因为这只手是送书到他面前，要他把它吃下去。第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卷书，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各位，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牧者都会在这些事上提醒，但是我们遵行的实在很不够，就是你要去跟人家讲，你要丰丰富富、细嚼慢咽、常常领受，否则我们怎么去传呢？好，他就吃了，然后他这个上帝的话在他嘴里甜蜜，而且充满他的肚腹。在启示录里有讲，口里甜，那个肚子里苦，这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总是宝贵的，吃的总是甜美美好的。但是我们会经历到，包括因为我们是罪人，包括我们在遵行的时候或传讲的时候，人的不听或者人的悖逆，以至于神的审判按着他的话临到，就很多的苦和难过。但是不管是苦是甜，对我们信的人、服侍主人都是好的。如果是苦，那也是良药苦口，甜更是上帝的甘美。好，第四节，三章四节的跟第二章四节以后的是类似的，就是先把你去传道，去以色列家里那里，然后把话跟他们讲，他们是不听的。只是这里在讲到很讽刺的是，第五节，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因为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哎呀，这我们又很难过了，怎么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呢？但以色列人的确就是这样子，怎么样子？他们不肯听上帝的话，额间心硬，怎么样都不肯听，甚至各位，这跟方言有关系，跟我们传道的能力也有关系。就是我们方言，我们从使徒行传来讲，其实方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听到讲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五旬节的时候重点就在这里。那所以上帝不是不希望人在听到的时候能够听得很清楚明白，我们尽量不要用翻译，我们尽量希望不是 希望来跟我们讲的人讲得很清楚，不要因为那是他的第二国或第三国语言，我们就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我们希望尽量的清楚明白。甚至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人在这里，他用日本话跟我们讲，我们不懂日文；他用西班牙话跟我们讲，我们不懂西班牙话，那我们怎么能明白呢？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讲到说，如果讲的人家不明白，怎么能得到帮助呢？是，所以我们常理我们都希望能明白，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心硬到一个地步，听得清清楚楚，根本不是那些方言，根本不是那些外国语，就是他自己能懂的，但是他不肯听。甚至他好像有这个意思，你出去跟那个人家听不懂的人讲，他们都会悔改，你跟那个听得懂的他不会悔改，因为他很顽梗。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各位，我们要再一次讲哈，这个今天传道不能明白，最重要的还不是头脑的这个不明白，当然这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心里的顽梗。以色列人一直都能懂上帝的话，上帝的先知一直去，这个话每一个先知几乎都这样讲，耶稣也这样讲，就是去讲，就最应该懂的人最不懂，对，以色列人最不懂啊，就是上帝就非常的愤怒啊，我跟你们去讲，结果你们反而不懂，我跟不明白的话语的人他们还能接受。好，这用在今天教会有的时候也很适用，常常最顽固是教会的人，常常我们听了很久，然后我们心都变得刚硬了。你看有些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从来没听过福音，你跟他传，哎，他很感动，他明白上帝的爱，他能够，他想要上帝的爱，上帝的圣洁智慧。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信靠上帝的人反而不明白，或者说听久了耳朵就烦了，就常常是自己家里的人，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这也是很遗憾。那我们也就求主帮助我们哈。他在这里讲，外邦人还会听，以色列家不听，然后以色列家一直都不听上帝的话，所以神拣选的选民真是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旧约以色列、新约教会都是一样，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听话啊、善良啊、美好啊才被上帝拣选，上帝就是爱我们，甚至要借着拣选我们，让我们和其他人知道上帝拣选的是愚拙的、顽梗的、不好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当我们出去传的时候人家不听怎么办呢？哦，那你就要比他更顽固，要更坚定。你看第八节，看到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随时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好，这一点是所有的传道人，不管是对外宣教或对内传讲上帝的道，我们都要有的必要条件。当然不只是要很硬不改变，我们也需要有聪明、智慧、温柔、爱心等等都要有，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个，就是你要坚持传讲上帝的话，不管是怎么样。而且一方面不要因为他们凶你就不敢讲，另外一方面你自己始终要听进去，不要因为人家不听你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好，所以就是第十节，你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上帝说，第二个是你听了然后明白，第三个是你说给别人听。至于说第四个他们听不听，那都是比较次要的。然后这继续不断的重复，你继续听神的话，继续明白神的话。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也是这样讲，落在好土里的就听话明白了，然后就结实百倍。你要听，你要明白，你自己要长进。至于说他们听不听，你还是讲；他们听不听，你还是要很坚定的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不要自己软弱了，自己怀疑，自己不信，那就非常的不好了啊。第一，告诉他们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先知说的，这是上帝说的。好，各位，你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就要有这样的信心。 虽然我们很多不懂圣经，很多不懂，我们也不一定会讲得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知道讲错了，讲忘记了那节经文引错了，但是你要有个把握，上帝的话，我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这是上帝说的，而不是我们自大，是上帝的话是这样。好，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好，不管人听不听上帝发言，我们就总是称颂上帝。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声音，这都显出神的荣耀。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激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边，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如果你是以西结领受的意象是这样，你也会很忧闷，因为讲得很清楚，你去他们不听的，那我们就很忧闷了。不过你就好好的还是去吧，因为如果真是出自上帝，有丰富的能力在那里的，有丰富的荣耀在那里，也有震动轰轰的声音。你心里苦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人家不肯听，但是你不要灰心，你心里苦，你愿意顺服上帝，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来。你忧闷没有关系，你们我们的忧愁会化为喜乐。好，我们休息一下。